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有弟兄姐妹发短信说，听了好几年晨曦讲座，获益匪浅，听了谢博士释经释讲道，讲得太好了，感恩。谢谢这位弟兄姐妹。其实也有其他的弟兄姐妹表达了非常喜欢谢挺博士的研经讲道，我们会将您的回馈转达给谢挺博士。上回谢挺老师讲述箴言中的智慧，它指的是生活的一种技巧，另外是通达分辨，能够知道如何分辨人、智慧、情绪等等。今天他要继续解释箴言中的智慧，另外一种解释是智谋。智谋又是什么呢？箴言一章八节提到的法则，它的原文是什么意思？箴言的作者提醒四种需要远离的事情是哪四种？还有另外三项，我们如何活出智慧的人生？请预备好您的圣经，跟着谢挺博士，我们一块儿来学习。
旧约的三卷智慧书《箴言》《约伯记》和《传道书》，体现了智慧不同的层面。如同人生会经历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与神的作为。让我们跟着谢挺博士一同来查考，活出生命的智慧。
那跟智慧另外一个息息相关的字呢，就是智谋。那这个字呢，也常出现在箴言里面。那智谋这个字的图画呢，就像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幅图画一样，就是这个叫什么？中文叫做方向盘。我们是在驾驶这个方向盘。我们会开车的人都知道，我们开车是需要动这个方向盘的，对不对？有时候慢，有时候快，有时候转左转右，或者是不动。所以我们在走这个人生的旅程的时候呢，就好像开车一样。一个有智慧的人呢，是知道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转，转多大，转多少，然后是转左还是转右，这些呢都是需要智慧。那我们现在呢看一些箴言里面的例子。箴言一章八节这边呢是讲到，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在这里有什么特别呢？首先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品格塑造是发生在家里，所以呢父母呢不应该把孩子放到教会就不理了。品格的塑造是发生在家里，并且父亲跟母亲同样是参与在其中。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听啊，在原文是听啊我儿。那这种方式呢，其实就好像申命记里面六章四节里面所讲的，听啊以色列。所以箴言呢，其实是跟申命记呢是有关联的，是跟神的律法是有关联的。然后这边讲到母亲的法则，英文是 teaching， 其实这个字就是 Torah， 托拉。Torah 呢是指神的律法。那 Torah 这个字呢，其实也是有一幅图画，就是一个手指啊。这个手指呢是在指出一条路。所以当我们想到神的律法，我们要想说是神的手指在指出一条路，让神的百姓走在其中。所以今天当我们看箴言的时候，是这个年轻男子，我儿，这个儿子的父母 向他指出一条路，要这个年轻男子听父母的话，好好的塑造他的品格。这两节经文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可能很多人都会背了，是不是？有多少人会背？啊，只有两个。OK， 在这边呢，英文的翻译呢是比较准确。首先呢，我要解释一下，就是中文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这个专心，英文的翻译是 with all your heart。那 with all your heart 这个 phrase 是出现在申命记的6:5，讲到 you shall love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就是说中文是我们要尽心尽性的爱神。同样的这个 phrase 是出现在原文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专心呢不是专注的意思，而是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信赖耶和华。那另外呢，就是这中文的翻译是他必指引你的路，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路是复数，意思呢就是说你前面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路，但是当我们用全心去仰赖耶和华的时候呢，他不是说会指出哪一条路是他要我们走的，而是说无论我们走哪一条路，他会让我们走直路，是这个意思。所以最主要的关键呢，就是要用我们的全人去信赖耶和华，然后呢我们所走的一切路上都会是有神的同在，有他的祝福。好，另外一处，所以记得当我们看1:9的时候，作者呢是在对比智慧跟淫妇，然后呢是把智慧呢用拟人法的方式，所以智慧会呼喊，他会讲话，然后淫妇呢就是智慧的一个相反。中文呢是翻译成淫妇，英文呢是有几个不同的翻译，可以是 forbidden woman， 可以是 adulterous woman， 也可以是一个 seductress， 不同的，但是其实意思呢都是指淫妇。那我们要知道淫妇这个原文呢是外女，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外女 foreign woman， 这个 foreign 呢不是指老外那个啊，有点像老外那个外啊，就是说不是正统的，不是在家里面的，是属于神的界限以外的这些女子。所以当我们看1-9的时候，请大家记得这个年轻男子的父母是在鼓励说服他们的儿子去选择智慧，不要选择外女。在箴言提到许多的愚昧人，那其中一个形容这个愚昧人的方式呢，就是讲到他与这个淫妇行淫，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那英文呢是翻译呢是 lacks sense， 没有 sense。 那其实呢他在原文的意思呢是这个 sense 呢，或者是无知，这个知呢其实指心，这个心呢其实是指这个 mind， 是指这个头脑，指思想。所以当一个年轻人与妇人行淫的话呢，他就是缺乏什么，就是没有经过大脑，没有思想，那他的结果呢就会丧掉他的生命。所以这个父母呢不断的就是警告这个儿子要选择智慧，不要选择淫妇，当选择淫妇的话呢就代表你没有脑，然后呢你的后果呢就是死亡自灭。箴言8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章，箴言8呢是把智慧放在神创造的这个地方，所以是把智慧神化。然后呢在讲到智慧的时候呢是用拟人法的方式来讲智慧，所以我这个我呢是指智慧，有一个位格，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憎恶。在这里我想解释一下灵明这个字，英文是 prudence， 有时候翻译成 understanding。 灵明也可以翻译成灵巧，在新约我们耶稣有教导门徒要灵巧什么，像蛇，所以灵巧呢是一个正面的意思，灵明也是正面的，是代表一个人有智慧，是 smart。 但是同一个字呢在不同的情形下呢也翻译成狡猾，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灵巧跟狡猾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都是同一个字，在希伯来文都是同一个字。你可以跟旁边的人说，你可不需要大声的告诉我。我们想想我们认识的人，有谁是属于灵巧，有谁是属于狡猾？那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相似的地方在哪里？有答案吗？有没有人想分享？好，先问大家，就是说灵巧跟狡猾有没有相似的地方？灵巧跟狡猾有没有相似的地方？有了，对不对？都是有聪明在里面，有小聪明在里面，是不是？那他们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从箴言的观点来看呢，灵巧跟狡猾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敬畏神。一个聪明敬畏神的人，他的这个聪明属于灵巧，但是一个聪明不敬畏神的人，他的聪明可以是狡猾。狡猾这个字或者灵巧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你们知道在哪里吗？给你们100分，这个是在创世纪的3:1，讲到这个蛇比神所造的一切动物都要狡猾。所以我们看到蛇是属于一个不敬畏神的，对不对？同样一个字。那另外呢，一个狡猾的例子呢，就是出现在约书亚记的9，那一章呢是讲到基遍人，他们其实是在住在迦南地，但是知道约书亚他们打过来了，他们就假扮从远方来的居民，穿破鞋，戴破帽子啊，破衣服，然后就欺骗了约书亚，所以约书亚呢就以为他们是远方来的，就没有攻打他们。所以圣经呢就是用这个狡猾这个字呢来形容基遍人。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呢？是灵巧还是狡猾？那怎么样才可以灵巧而不狡猾呢？给你们100分。OK， 继续在这个8的时候呢，讲到这个箴言的神性啊，他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在这边所讲的这个起头，其实是创世纪1:1，起初同字。所以我们看到箴言的8呢，就是把智慧放在创世纪1的部分，提高他的神性。那为什么这样子提高他呢？其实也是这个父母让他们的孩子看到智慧的神性，鼓励说服这个孩子去追求智慧。在整个箴言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父母呢教导儿子啊，这四大方面，当然除了待人处事之外啊，就是要远离恶人。那这个恶人呢可以是指帮派啊 gangs， 远离淫妇，远离酒精，远离懒惰。那当我们思想一下这四大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四大类呢是属于哪一个阶段的人呢？是针对哪一个阶段的人呢？什么人会比较容易喝酒？什么人会比较亲近淫妇？什么人会比较容易懒惰？年轻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可以是指 youth， 或者是 college age 的 students， 也可以是指 young adult。OK， 有没有看到？都是针对，因为恶人这边，特别是一章这个恶人呢，是指帮派的那种恶人，所以父母呢，就是针对这四方面来教导年轻的孩子远离这四样东西。当他们远离这四样东西，追求智慧的时候，他们就选择对了。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
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 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欢迎与我们联系。
写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写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所以这边呢，就是总结一下一到九章。父母给儿子两条路走，追求智慧，这边是智慧好的，追求智慧就得到神，得到生命，得到成功，追求淫妇，最后的结果就是愚昧，就是死亡。所以生命跟死亡，儿子你要选哪一条路？现在呢，我请三个 volunteer 上来，我先请一位单身的男子，你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站在那里就好了。好，现在呢，请一位单身的女子上来。好，我们再请一位就是已婚的妇人。所以箴言一到九章呢，就是对象是这个年轻的男子，父母呢就给他两条路，一条路呢是智慧，一条呢是淫妇。OK， 然后呢，在一到九章呢，智慧还有淫妇呢，同样都在追求这个年轻的男子，希望跟他发生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看第八章、第九章，我们就更清楚。所以刚才他们两位呢，都是同样向着这个年轻的男子，给他一个飞吻，然后希望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个年轻的男子要做一个选择。那我们要知道说。等一下，我们要知道说，在整个箴言里面呢，这个年轻的男子呢，一句话都没有讲，他是一个 silent son， 所以这个文学的方式呢，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带入这个年轻的男子。如果我们在其中，我们会选择什么？我们是不是选择智慧，还是我们没有脑哈？选择这个淫妇啊？好，好，谢谢你们三位，谢谢，特别谢谢你。我的智慧有多少？从一到十，自己给自己一个分数。一呢，就是最没有智慧；十呢，是最有智慧。OK， 那这些问题呢，都是根据箴言里面认为什么是智慧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我是否敬畏神？给自己一个分数，一到十。第二题，我是否愿意接受责备或劝勉？一个智慧人呢，他是愿意聆听别人的忠告、责备或劝勉，而不会发脾气，不会 react。 我是否知道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说话的艺术。当我要做选择的时候，我有没有跟其他人商讨，还是就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了？我是否能够控制我的怒气？下一题是，我是否观察注意我周围的景况，还是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所以智慧呢，是可以从观察别人、观察周围的环境而得到的。我是否为未来计划跟预备？我是一个好朋友或者邻居吗？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很多时候邻居就是朋友，朋友就是邻居，所以在原文，朋友跟邻居是同一个字。我是否先思后行，而不是很冲动的行事？下一个，我谦卑吗？其实这个问题有点 tricky 哈。如果你认为你谦卑，就是有一点骄傲，会不会？这个有点 tricky。我勤劳吗？在箴言里面常常讲到懒惰，懒惰人，所以一个勤劳的人呢，是一个智慧的人。下一个就是，我善于管理金钱，慷慨给穷人吗？所以这个是理财的方面。好，大家有没有一个分数？有没有人在某一方面呢是低于 是一的，有没有人？不要这样说好了。有没有人是十的？也不要这样好了，五好了。好，自己心里面跟自己说，或者是跟旁边的人说就好了。因为如果是我说十的话，你们举手的话，就好像觉得自己太有智慧了，又不太对。如果说一的话，太愚蠢了，也不太对。好，那现在呢，我们看了几个例子哈，就是讲到箴言里面的这个啊，怎么样活出一个智慧的人生。首先呢，一个智慧人呢，就是一个谦逊人啊。刚刚讲到谦卑，在这一节里面，十一章二节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那骄傲这个字呢，其实是放肆的意思，就是 out of control， 没有一个 boundary， 是一个就是骄傲。然后谦逊呢，它本身这个意思呢是向后退、保留、谨慎。所以当我们谦逊的时候，或者是谦卑的时候，就是说你的人其实是在这里，但是你 you act like 在这里，在下面这样，所以是向后退的一个人。所以这是一种人生观。好，下一个例子，这个可能跟教会有关系。我知道有很多教会都是受谗言的这个影响。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在这边呢，讲到往来传舌，它是非常的形象化，就是说让这个是非来回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是非好像是一个东西，当人家告诉你了，你呢是应该留在心里面藏起来。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缺乏智慧的人呢，你把听来的应该藏在心里面的东西呢，就拿去到不同的人那边传来传去。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人呢，是属于缺乏智慧的人。下一个是讲到控制情绪，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轻易发怒的大显愚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怒气，我们是属于一个缺乏智慧的人。那在这里呢，也是一个有很形象的图画，就是不轻易发怒。这个原文的意思呢是长鼻子，长鼻子。我们想想，大象的鼻子是不是很长？人的鼻子呢？无论你的鼻子多长，都还是很短哈，跟大象的鼻子。所以呢，鼻子跟气，怒气那个气，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意思呢，就是说，当一个人的鼻子长，代表说他这个气出来呢，就是很慢的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不轻易发怒呢，是属于神的属性。神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所以呢，其实他有一个长鼻子啊，神有个长鼻子，因为他的气很难发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操练怎么样可以控制自己的怒气。如果我们可以控制好，我们就是学会了一种智慧。好，这是另外一处讲到怒气。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在这里所讲的这个怒，在箴言里面有很多的不同字都是讲到这个怒气，这是其中一个，就是讲到是很热、发烧、发毒，很热的一个人。碰一碰，我想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被烧到。所以这是讲到言语可以使一个很热的人怒气会消退。所以言语呢，也是箴言强调的一个智慧的一个方式。所以其他例子我就不多讲，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大家回家慢慢的看啊。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箴言的最后一章，就是31章，讲到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是十节一直到31节，那这边呢是有22节的经文，在原文呢是字母诗呢就是 ABCDE 这样子排下去，意思呢就是希望人家可以背下来，可以唱出来。在形容这个才德妇人的呢，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形容啊。我们来看一看，首先这个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英文是翻译成 excellent。但是其实它原文的意思呢是力量 strength。 所以说这个力量呢，这个字通常呢是形容一个勇士或者是战士，是形容一个男人的。 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却把这个本来是形容男人、战士、勇士的这个形容呢，是放在这个才德妇人的身上。然后另外呢，这边讲到，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看到这里呢，也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如果我们看英文呢，他是说 He will have no lack of gain。 其实这一句话呢，可以翻译成 He shall not want。 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有没有想到另外一节很熟悉的经文，诗篇23:1，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个缺乏跟不一模一样，跟诗篇23。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平行的关系，就是大卫跟神说我必不致缺乏，跟才德的妇人的丈夫对才德的妇人说我必不致缺乏。有没有看到？所以在这里这个才德的妇人呢，就是把他的才德妇人的丈夫是把他的太太看成是像大卫跟神这样的一个关系。好，另外呢，还有一个奇妙的地方，就是这个 gain 啊，这个利益这个字，在原文呢有很多不同的字来形容这个利益，但是这边所选的这个字呢，是如果会看中文的话，你大家念一下，这个利益是猎物或者是掳物，是不是很奇妙？那如果一个女人啊，令到丈夫心里面依靠他，然后不缺少任何的猎物，代表这个太太是什么样的太太呢？是什么东西才会抓猎物呢？明白我意思吗？人啊，打猎的人会打猎物出来，对不对？然后动物，很强壮的动物，老虎、狮子会把猎物拿回家里。所以在这边呢，有几个形容，一个是才德，一个是利益，不缺少，都是把这个女人呢形容成一个有点男性的形容啊。但是这个男性呢，不是说他很 masculine， 而是说他是有这种特质，这个很难解释。所以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一个女子，他是一个很有力量、很勤劳的女子，像是一个勇士一样。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谢挺博士智慧书研经，我们将在下周五神学补给站继续为您分享。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